第100回，奉医馆虚言定秘计，慈宁宫选士造匪言。话说寇真退朝，回到衙门，见济公留意纸条，寇尚书连忙观看，见上面写着8月16夜亥正一刻，预备红灯挂在衙前南首，至此后遇有勇士肩负着人者，即救上船，不可有误。下面画了一把铁锥，两只酒坛，旁边又注了个好生为本四个字。寇尚书想了一会儿，不知8月16又有什么差事，好在为期尚远，且到临时再看罢了。主意已定，便吃了些许茶点，吩咐落座。不一时，张禄带他躺下，可笑这个张禄叫苏童胆小得多呢。走上堂来，把两边刑罚一看，只吓得抖抖嗦嗦地跪下说道：“寇大人不必问了，咱家情愿招了。”他就一五一十的把供招得清清楚楚，却与苏童之供一些不喘。当下寇尚书要准谋杀太子不成定罪，二人皆就该绞力决。寇尚书因济公纸条上有好生为本四次，遂加倍设法，原力减轻，分别守从，将苏童定了个预设不设的监禁，张禄定了个3000里级边的军罪。不到几日，自将张禄起戒不提。且说徐天化别了太后，回到帅府，闷闷地想了一日，到得晚间，大家用过晚膳，便轻轻巧巧地向三儿徐言打了句军中的暗话。徐言便跟着走到凤仪馆，这凤仪馆的地方极其僻静，在东花厅假山石后面有一石门进出，石门关上，生人至此，不知内中尚有宅院。天化父子到得里边，忙把门关好，整个内中摊点机密心，要算是有一无二的所在了。闲话不提，徐言到得里面就埋怨道：“我等忙浑了，怎么连灯都没带盏来？”天化道：“无妨，当在腰内掏出一粒夜明珠，往当中桌上一摆，只见淡淡的一团亮光，如天上顶大的明星一样，座位已能辨认。”当下二人坐定。天化道：“我今天在宫中，内容怕的早晚有大变动呢。”徐言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天化就把见了太后七经以及周选士的话说了一遍。徐言道：“要武贤王登得帝位，我家权柄却是大得多呢，但是这般妇女内乱，怎样成得事来？”天化道：“现今他们并不露丝毫踪迹，专候我命下，然后才行事呢。”徐言道：“父亲意见以为怎样办法？”天化道：“我要学霍光废昌邑王故事，先将皇帝罪过一款一款的写以奏太后的奏折，我家中便设私宴，将公卿大夫通通请到，外面卓兵为首，酒过三巡，我同你两个哥哥带剑入席，将昏君一切罪过数出，并将立武贤王之意说明，协令大家在奏折上签字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两大众不敢不遵。然后连夜进宫，就慈宁宫召这昏君入内，宣起罪过，封为王位，压令带同妻子随即出宫，一面就请太后草诏至宜安迎武贤王继位。你看这样办法好是不好？”徐言听毕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我爹爹要算是抄陈文的好手呢，但是现今之事与汉朝大不相同，而且昌邑王只做了几十日皇帝，一点羽翼没有。爹爹若要果学霍光行事，难请就此携卷投巾，以免赤足之祸。”天化道：“你不必作造，据你看当怎样办法呢？”徐言道：“据难意见，头一件需要把武贤王迎入宫来，已经废主当即立主，免得人心摇动。第二件，这个昏君必定要置之死地，万不能封潘在外，令他死灰复燃。第三件，同时还需要把太子一并杀害。我不瞒爹爹说，这件事难两年前就筹划的定妥了，但未有机会，不便妄谈。”天化道：“我儿既有定见，不妨说来，斟酌斟酌才好。”徐言道：“8月16太后万岁，不是例行宫中有宴席的吗？这日我家选30-40名心腹得力的便勇，扮作戏子，就说送戏入宫，晚间着两个哥哥各分一半， 在四面埋伏，至于昏主、清宫、各大臣不必邀约，致使皆在宫中赴宴。酒过三巡，爹爹就按剑出席，将昏君所行不义之事对大众宣布，然后换两位哥哥出来，一个管昏君，一个管清宫，每人一剑，岂不爽利？杀过之后，即保护太后升殿，册立武贤王，随即就命新君入朝，把在朝文武大大的升赏，岂不是大事便定了吗？天化道：吾儿高见，胜我百倍，但武贤王现在宜安，怎能招得入宫呢？徐言道：这事更容易了，爹爹得便，不妨就以太后万寿为题，兼之病后思念幼子，反在这昏君前奏上一本，叫他自己降旨，把他请来便了，不叫我们审视的多吗？天化道：吾儿真是智囊，实在筹划的周密，明日我进宫同太后议定，即行奏请武贤王回朝，但我儿外面切不要提出一字。徐言道：爹爹不必疑我，但这两位哥哥必须到临时才能告诉他们。天化道：这是不差，所以今日我不叫他两个来，也是这个意见。二人一逼，遂收了夜明珠，开门出了凤仪馆，各自安息一夜不提。次日，徐天化照旧上朝，朝散后，暗暗随进了慈宁宫，见了太后，把徐言之计说了一遍。太后半晌不语，泪滴滴地说道：计策虽好，就是太狠毒一点了，可叹皇孙丝毫无罪，我怎样舍得呢？就是这个不孝的昏君，要是眼见得被人杀死，中属是我养的，我到底有些肉痛，这事还要请老兄弟从长计议才好。却说徐国舅本是一团高兴进宫，忽听见太后这样说法，浑身如落在冷水里一样，而且此计我已说出，倘竟不行，他家终是母子，假或一日和好起来，露出一点风声，我便有杀身之祸。左思右想，待了许久的时候，忽见周选士推帘而入，手中拿了一只桂花，说道：小游园木樨倒已开了。转眼恰见徐天化坐在下面，就同泥塑木雕的一般。周选士好生诧异，因说道：国舅爷想着什么？前日之事筹划得如何了？天化方要开言，只见国太忙把适才国舅所说的话一长一短说了个尽尽，又把自己舍不得自家骨肉忽遭杀戮的话也说了一遍。周选士暗想道：此事必定要山货成功，大家才站得住，若一终止，他家母子何起事来，我们皆死无葬地矣。沉吟一会儿，因说道：咱们的国太实在仁慈，可怜他老人家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，可是他们现今并没个舍不得国太。适才，咱到小游园采桂花去，听见朝阳院同伙说的，皇上前日因国太的遗旨愤愤回去，却惜小千岁在宫中，皇上便叹气说道：我这母亲她毫无见识，偏偏要管闲事，将来把个国家的内政不晓得闹成什么样子为止。小千岁成便就近谗言道：我不晓得祖后是何意见，此时就连见了陈南也冷冷的不大欢喜，据陈南看起来，他此时心里只合适一个五皇叔。皇上道：他合适他就由他合适去，将来就安置他们在一起便了。小千岁道：父皇此言诧异，人生行事需要替消简易，何能带虎天涯？这样说法陈南以为不妥。皇上又想了一回道：我有个法子了，现今金人不是时常渡淮闹事吗？我有个明尊暗害的计策，就在淮堤左近造一座极美丽的行宫，将太后安置该处，就着武王奉侍，坚持武王守怀，那时金人晓得亲王国母皆在该处，必定渡淮，设法将二人掳去，自此岂不是正可以安享太平，当无后患了吗？小仙岁听毕，称赞道：此计大妙，难怪他们母子合适，叫他们一道合适到外国去吧。说毕又对国舅说道：咱的国舅爷，咱们说的这一席话你老人家清楚吗？据奴婢看来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就是这小千岁，他心中的意见也很是不弱的呢。 郭舅听毕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周姐，这些话死后你也不必再对我们讲，我们是灯草拐杖，做不得主的。但是果然子后一朝到得外国去，那时臣弟想要会面是很为难的了。”太后此时听了周选士这番言语，简直连皇孙也就恼起来了，遂向周选士问道：“可是真的吗？”单说周选士本是捏造的一派胡言，反说道：“怎么不真？这些话就是照本宣扬，一字不喘，闹起是非来，咱们的脑袋还有些悬悬的，怎么还敢有一字掺假呢？但是奴婢的一片痴心侍奉国太，就是刀架在咱们脖子上都是要说了，总不忍自家避嫌疑让国太被人暗害了。国太如实在不相信，奴婢就在国太前先发个誓。”说着双膝即便跪下说道：“苍天在上，奴婢适才对国太所说的话若有半字虚言，就将奴婢滚在枯井里淹死了。看官，你到这周选士发的这样誓，可刁恶到十分了吗？枯井本是没有水的井，怎么淹得死人？哪知后来偏偏的却应在这个咒上。但是此时国太以为他急得发誓，量此言是千真万确的了，便对着国舅道：‘适才你我谈的那句话，请你回去再格外想想变通的法子，如实在没得别法，只得就狠着心肠照办了吧。’”国舅道：“子后且莫忙，据实请问，这事是何等大事，何能犹疑不决？臣弟今年只长已60岁了，不能白白的害了自己。如照子后这样恍恍惚惚的，大约终是多谋少成，自取其祸。”国舅正在说得吃紧之际，忽见朝阳院两名太监慌慌张张直奔内宫而来，太后大吃一惊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